有一对夫妻啊，这先生呢很会做生意啊，但是呢他很会做生意，但是做一做总是就会做不好就垮掉。太太就跟他讲，你听我的，现在这个人你不适合跟他做生意的。这先生就跟他讲，杂郎八嫂你给他点点啊，他还是 要做这个生意。结果呢就做一做又没有做好，他隔一段时间又做的比较差不多的时候，又碰到一个人，这个太太又跟他讲，你要小心这个人。那先生无论如何他就不相信，他还是一样继续做这些生意。他说一杂郎八嫂啊，他还是杂郎八嫂，他你等着吧，最后又被他吃掉。这位先生怎么说呢？他郑老师干嘛要找人看好看啦，啊，不然怎样这样讲，我说听无嘴就会富贵啊，啊干嘛呀？我你哪样你就等于听嘛，你回去多听听嘛啊，当然并不是完全都照他的，你要听一听，是不是？你不能都没有听，你可以听听嘛。其实很难说啊，我说你的夫人啊，心里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她是一个学佛门弟子，她内心里头没有什么执着，也没什么贪婪的人。她跟你讲的并不是要挑拨你跟你那个朋友，她是爱护你而讲的，她的感受可能很强烈，你要注意，就是说她跟你讲的你不妨留意啊就行了嘛。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我觉得人在心里平静的时候是确实是很容易感受到另外一个人他身上一股很强大的流进来的一种力量，而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应该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吧。那么好，薄厚高远，大圣菩萨行六波罗蜜以后，他一定是薄厚高远。我们中国啊，中庸讲啊极薄厚而住高远。什么叫薄厚？地是薄厚的，广薄而厚，地很厚很广薄叫薄厚啊。为什么要极薄厚呢？因为广薄啊，所有的我都能够接纳。为什么厚呢？因为你在这上面怎么样踏，我这个地都让你踏啊。所以过去净空大师怎么说，跟我们上课，以前我们早期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解释，他说土地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啊。你看你吃的东西通通来自土地，你用的东西也通通来自土地，你不要的东西哪塞哪丢，全部通通都还给土地，土地通通都全单照收，到最后又孕育新的东西给你，你爱怎么踩就怎么踩，你爱开怎么车你就怎么车，你爱怎么污染就污染它。但是你要知道他没有讲一句话哦，就是薄厚的问题。人家讲说真这种爱像薄厚，就是这土地的大爱。但是现在你把这块土地慢慢都糟蹋，他虽然不讲话，通通把它吃光了以后，他的薄厚也会出问题哦。所以现在人应该开始要有点自己有点自觉才可以啊，反省才可以啊，啊，不当假的土地神贵鬼啊，那不行啊。好，那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极高远。什么叫高远？天是高远的，开阔的啊。所以菩萨他就是如此，如此的宽怀大量，如此的这个高远，如此的高远，如此的宽阔，这就是所谓讲的，就是薄厚高远的问题。所以所世间啊，那么所嗜好名称高远啊，那么欲于虚名，他的心胸是啊，因为他能够舍诸世间的嗜好，各种文饰，各种爱好，能够舍你，他才能够真正的宽阔，才能够真正的高远。所以欲于虚名，比虚名山还要高。那么你也知道说他是不执着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如此的宽厚的啊。那么身性坚固，优若金刚， 是指信心坚固的意思。你行六波罗蜜以后，慢慢的身心啊，你的信心就很坚固，那么犹若金刚，像金刚一样啊，它不容易坏，而且是如此的亮丽。这就是有恒心的去行六波罗蜜，就是大圣菩萨的意思。第四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圣菩萨呢是尽五等等佛啊，为大医王，所以一切功德具足。那哪些功德具足呢？这些五等等佛，他去亲近五等等佛。这五等等佛代表什么东西呢？亲近五等等佛，从那儿学到东西，学到什么？得大自在慧，得到自在的智慧，得到佛实力，得到无畏，得十八不共法。因为有这得到五等等佛的这些特质，这是大圣菩萨所有的特质。那什么叫做自在慧呢？因为一个人啊，他能够随缘欢喜，能够不执着，他就回到了他自己很自在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他就是真正的开始见到如来。其实如来也就是原来如此，所以你要注意这事情。你能够看到生命原来是如此，你会看到自己原来是如此，你也会看到这个家庭原来是如此。你能够这样子老老实实的去应对它，去生活它，这就是如来。所以没有两个人他的修行之门是修行的历程是完全一样的，那叫原来如此。所以悟道的人都说啊，原来如此，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过去临济离开了黄檗，跑到了大禹啊，那么这个高安滩头的大禹那里去，他实在是搞不清楚。他三次问佛法大义，三次被用怪阿桃把他打出来，算打的是不晓得怎么样学佛了。所以他说我现在不能在这里学了，我准备到别的地方去当个苦行僧哈，到处去参访去好了。所以黄檗大师就跟他讲，说你要去的话，你就去找大禹禅师去好了。他就到大禹禅师那里去，他一进门，大禹禅师就问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从黄檗处来的。那黄檗教你什么？他说我也不晓得，我三处去问佛法大义，三次被他敲出来，我实在想不通到底什么，我哪里错，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我离开那里，我要离开那里。但是黄檗告诉我说来你这里。大禹跟他讲啊，你的老师黄檗是这么彻底的给你解释佛法，就这么讲完了以后，临济说啊，原来如此，黄檗的佛法只有这一丁点，那完全了解了，原来是如此。佛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定义，不是一个定义啊，佛是你自己一次觉醒了，你要去问他，他没有办法告诉你，那种敲的把你家就是敲了。那现在来到大禹这里的时候，大禹禅师在给他讲清楚了这件事情。大禹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走过去，抓住他的胸口说你这个撒尿的小子，刚刚还在说三次问法，三次被打出来不晓得自己错在哪里，现在又说黄檗的佛法原来如此，只有这一丁点。说临济禅师怎么回答他呢？临济禅师只用他的拳头在大禹的胸膛上给他足了三下，轻轻的给他捶了三下，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心啊，在这里。但他没有说了，告诉他都在这里，把他敲了三下。黄大禹把他放开说，你是黄檗的弟子，跟我无关，回去吧。换一个老师就完全懂了，回去了。 临济，临济中的临济，唐朝的临济中的临济，就是这样悟道的。临济这个法门就变成非常的活泼，所以临济的法脉，他的弟子都是很活泼的。他的启发，他的对弟子的这种啊，非常宽阔的，而且有时候是不免于留比较剧烈的一种启发的方式，他是很有智慧、很巧妙，而且很生动，而且他们都是孔武有力，所以你知道他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他在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好多的这个佛门啊的高僧呢，他们是受临济的影响很深的，这是临济之所以成为临济的原因了。他让你找到了自在的，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亲近了无等等佛的时候，佛不是要我们变成他，佛要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在绑在这里的结去解开，解开了以后，所以都不同。所以你看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每一位菩萨他的因缘都不相同，每一位都在那里行大圣的法门，也正是这个道理。那么从佛无等等佛那里一样得到了实力。什么是实力呢？这实力是啊，知处非处的智力，知三世因缘的智力，知禅定杂念的智力，知诸根啊胜劣的智力，知种种解的智力，知种种戒的智力，知种一切啊所自处啊正道的智力，知道一切这个天啊天眼无碍的这种智力，知宿命啊肉尽的智力，知永断习气的智力。也就是说，佛的实力呢，就是正遍知的意思，都是智慧。那么我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且不去陷到那实力的这个文字里头去，我们只听到我们的智力如何。这可不是 IQ 哦，这不是，可是不是一般的智力测验的智力哦。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啊，掌握到我们处非处的问题吗？我们真正能掌握到我们各种的神通，我们真正通了吗？我们确实，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就免不了，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智慧之所以被障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戏缚的缘故，被戏缚，智慧也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亲近了无等等佛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就开了。第三个是无畏。什么是无畏呢？无畏不只是让自己无畏，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无畏啊，能让自己无畏，也能帮助别人无畏。无畏就无所忌讳的意思，我们好好的这个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一点点畏惧都没有。穷有什么好怕呢？穷并不是那么样可怕的。其实我们其实是病死的，并不是饿死的。没有几个人是那么凑巧被饿死的，饿死也是最后病死才饿死的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对自己未来不可定论的啊，波动的生住意灭的环境，我们觉得说它很可怕。事实上生住意灭的变动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我已经碰过好多这样子的我们佛门的同修，他来问我，郑老师，我好像不久于世了。我说你几岁？我今年是40出头。 我说世俗诸斗，那你不久于人世确定吗？他说确定了。那确定了你还不好好活，跑来这里问我怎么办？对，这话问的好像你听起来觉得有点像在讲风凉话，但是是真的，我绝对不是讲风凉话。你明明已经确定了你不久了，那你还能来到这里，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去生活呢？也许你过去可能为了三餐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你的生活上，你确定人不久了，那么你不必烦恼那么多，你再烦恼也没有用，那么好吧，你这段时间的好好的过生活吧。过去啊，这个日本人拍了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叫做《活下去》，这个片子，他是这个演一位叫做渡边正弘的。这个渡边呢，他是一个公务员，他是一个非常严守生活分寸跟纪律的人。他的太太过世了以后，他就把小孩子也带大，现在小孩子也成家了。可是呢，身体不舒服，一检查觉得自己是癌症，然后也知道自己再活没多久了。可是他要去寻找生命的答案是什么，他到处去追求，追求不到，所以他就干脆游乐场所他也去游乐，去饭店里头好好的吃一餐，但是他认为都找不到答案。他正在彷徨的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因为他是一个科长，一个科长，所以一个女同事拿来一个离职的陈情书来给他批，说你一定要签名才可以的，虽然你这几天请假，你的要签名，你的要替我签这个名才行。那当然我想总是要人家要离开嘛。他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辞职呢？他跟他讲，他说我不喜欢做这个工作了，我不喜欢了，我想到一个玩具工厂去设计玩具了，我喜欢，我觉得设计的玩具是给儿童快乐，是我喜欢，我已经找到那个工作了，我不想做这个公务员的工作了。他说好，签了名就走了。可是这位小姐走出去了以后，她就在那里想着，哇，把他叫住，他你过来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姐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她说我带你出去，给她买了衣服，给她买了袜子，她说这是送你的。可是她要走了以后，她就叫她说你能不能陪我，下一次我就约你。这小姐同意，但是下一次她去找他，但是找了他几次以后，这小姐告诉他，你不能老找我。他说不，这一次最后一次就好。他们找他一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这个小姐手拿着是一个他设计的玩具，给儿童玩的玩具，边谈边玩。他就跟他讲，他说小姐，其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这几天一直找你出来希望跟你见面的原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其实我只希望的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能够使你像现在这样这么有活力，我一直在观察的，怎么样使你现在会如此的有活力的。他是如此的告诉他的，他告诉他，他说我们 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要的话，你一样可以把工作你一样可以把工作辞掉，去找一个你想做的事情不就好了吗？也是一样这样告诉他的，你可以去找一个你想做的事情不就好了吗？但是他讲完了以后，这小姐才自己觉得失言了，因为她已经是癌症末期了的人了。可是就因为这句话打动了这个人，他说你没有说错话，我懂了。然后第二天开始，他去做了一件就是长久以来在他的公司上没有办法解决、压力很大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战后以后一个东京的一个地区，他这个地方呢，因为战火的战乱呢，变成一个废墟。他现在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青年的公园，所以他去做这个公园。所以这个地方正是一个恶势力的所在，所以要去跟恶势力、跟黑社会去斡，去跟他们去斡旋，要去跟他们去对抗。而他呢，以那个这个委屈的病体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市长也同意了盖这个公园，然后他自己又去督工，所以不断的做下去，一直到公园完成落成的那一天，他在那个落成的大会上坐在那上头，他离开了人间。最感动的人的是什么呢？最感动人的是接下去就是追悼大会的每一个人都赞美他。市长在的时候大家都赞美市长的伟大决定，市长一走开了以后，大家都说这都是渡边的贡献。这个时候有一位警察出来了，他说我有几句话要讲。他说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渡边在公园里。那一天的晚上月亮是高照的，他坐在那里荡秋千，公园里头的秋千在荡着，他在唱一首歌。他唱哪首歌呢？唱着姑娘，趁着你嘴唇还红的时候，你尽情的去谈情说爱吧，特别你心脏未停，好好的把握，尽情的去谈情说爱吧。他所谓的谈情说爱，指的是指去谈生命的大情跟生命的大爱。我看了这个电影的剧本，当然我也会觉得很感动。一个人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必须如此的无畏于生命，即将画上一句点，这就是无畏的。可是我们却看到有很多的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人生痛苦的挣扎的时候，他是在畏怯的这条路上败阵了下来。我觉得一个佛门弟子必须对这件事情要自己很清楚。其实你只有学佛，你才会时时会去提醒自己这件事情。人生来自是来这里，并不是要我们活百岁生，而是要我们真正看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这儿修行真正的本质，也不是告诉我们永远不病永远不死，而是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病，如何面对死。也不是告诉我们永远都是福报丰厚一点都不受苦，不，它是告诉我们福来的时候如此的享，如何的享有，而痛苦来的时候如何的承担。其实它让我们无畏的去面对它，这也是自在力，其实也是实力的意思。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有好几种说法，我给各位讲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是最容易了解的一种说法。十八不共法是什么？十八不共法，六根、六识这个 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根啊，那你就会形成啊六尘。那六根六尘中间就产生六识，所以你的识的世界都是执着于，由于你的根去跟外界的种这些色相攀缘而形成的。而十八不共法就是这十八个东西，你不会被这东西，你不与其相共的时候，不会去攀缘而执着的时候，这就是十八不共法。这个十八不共法让我们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了六根，我们就对着六尘也形成，也在六识之中，但是我们却不共，不共就不被绑架，不被绑架就是主人。所以过去颜瑞彦啊，瑞彦，瑞彦禅师啊，瑞彦禅师呢，每天都自己喊喊自己，对不对？喊什么？喊主人翁啊，然后就自己应喂啊，然后就告诉自己醒醒喽，啊是。他的弟子都觉得很奇怪，师父你怎么老是这样子呢？有时候喊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喊主人翁，其实没有别的，他只是一个参禅的法门。你要注意，你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钱财地位名利不是主人翁，真正的主人翁是放下以后还在的你的自信，他才是主人翁，他是第一义谛，他才是啊。所以在一起这个大法会的大菩萨，他们有这样子的特质，是慈航普渡的特质，是身心清净少龙三宝的特质，他们是恒行波罗蜜的特质，他们是敬无等等佛为大医王，一切功德具足的特质。而菩萨三万三千，那么有梵天有天龙八部呢，通通都来参加这一次的法会。那么这一次法会呢，在听佛说什么呢？说佛国是什么？其实当下就已经是佛国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毗耶里城有一位长者，有长者子叫做宝基。这个宝基呢，另外还有五百位长者的儿子跟他一起，通通来到佛这里来，来礼乐佛陀，然后呢，献了他们献给佛陀一。每一个人献给佛陀一个宝盖，那么佛呢就现神通力，把这所有的宝盖呢，在一刹那间，通通变成一个宝盖，而且这个宝盖里头呢，就现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让所有的这一宝积及其他的五百位啊长者子呢，那么他们呢，通通看到诸佛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说法。说第一义谛的法，说解脱法，说清净法身法，通通都在那里，在他们所现的宝盖里头，就变成一个宝盖啊，一个宝盖就变成三千大千世界，十方诸佛尽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说法，这很殊胜吧？很殊胜。所以宝基跟长者子呢，就一句呢问说：“世尊啊。”唯愿说诸菩萨净土之法，请你告诉我们菩萨净土是什么，佛国是什么，是这样子而问的，开始是从这样而问的。那么即以下去要讲的佛国，这个佛国呢就讲得非常精彩了，因为佛呢才真正开始呢要谈佛国是什么，佛要说菩萨净土是什么。那么说什么呢？说来简单，演绎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他告诉我们，随所化的众生，菩萨是随所化的众生而取净土，是随调伏众生而取净土，是众生以何果而起菩萨根啊，那么而取净土。也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啊，所有的佛，他所建立的净土，他不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对于众生的慈悲，建立在众生的智慧上面，也就是说起悲智双运这个心就 成就净土，所以用悲智双运所成就，去救度一切众生，化导一切众生，去济拔一切众生的这件事情，那么所在之处就是佛国。那么注意了，你去用你的佛心去帮助你的小孩，他也是在佛国，你去帮助更多的别人，这个佛国就更大。就好像在佛国里头，你耕了一片地，越耕越大，那么最后你的心跟佛国是完全相应的。我们知道真正的净土是化导的智慧，跟他那个悲愿就是净土，化导众生入于净土本身，那个化导本身就是净土，也就是佛国。化导啊的那个行动，它也是净土，它也是佛国，是种种的化导，种种的方便，通通都是佛国。那么佛国是什么？佛国就是清净心，佛国就是清净心。所以这个清净心呢，它可以用在世间法，也一样用在出世间法。所以净土呢，它是啊，不是空无，也不是顿世的，它不是空无，也不是顿世的。所以在经里头，他这样给我们解释，他说欲于空地造诸宫室，随意啊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这个地方的空是指无际空，也就是说他告诉你，如果你根本没有那种悲智双运的心，或者是你甚至于想要顿世的心，你以为这样才叫做净土佛国的话，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要在空地里头建造宫墙，那一定要有地才可以，所以你就随意你就可以建立去宫墙出来。如果你在虚空，你想要建的话是终不能成，所以菩萨如是成就众生故，那成就众生的这个东西就是地，有了这个地就能够建一切的宫廷，就能够建一切的净土。所以我们服务社会，我们救济别人，我们安稳别人，我们开导别人，这些东西都成就了净土。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很清楚你到底现在有没有净土可以依持，你应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知道说，为什么六波罗蜜里的第一个波罗蜜要你去建那个波罗蜜，就是要你在那个地方建立起那些净土出来，要在六波罗蜜能够建立起净土出来，因为你有持戒才有净土，因为你有精进才有净土，因为你有忍辱才有净土，因为你有禅定才有净土，因为你有智慧才有净土。所以他是很清楚的，他已经做这样子一个答复了。所以佛又接下去讲，讲什么？他说净土就是净心的一种德性。他怎么说？他净土就是直心，净土就是身心，净土就是菩提心，净土其实就是佛土，众生来生极果。也就是说，你有直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爱护大众；有直心的时候，你才能爱护自己。你有身心的时候，你不是浮于物欲的时候，你用你的真心，身心就是真心啦、啊。一个人的真心不受染指的这种身心啦、啊，那他呢才是我们真正的佛土。所以直心、身心、菩提心。这菩提心是指我们自信清净所能产生种种的啊，这个智慧心的这个自信呢，它是我们的净土，它就是我们的佛土。也就是你有这个佛土，你外应你啊，去行你的悲智双运，行你的慈航普渡的，那这个时候呢，是内外都是佛土啊，内外都是佛土。所以我们知道说十三业它就是净土啊，六波罗蜜就是净土啊。那么这个 佛土呢，就在我们的修行跟我们的行持当中。那么随缘化印哈，令其欢喜，来生国土，随缘方便成就众生，来生佛土。所以我们所成就的佛土呢，都是在随缘方便用我们的佛法去成就自己跟成就别人的过程当中，成就了这一份菩萨心，成就了这一份佛土。所以净土本身就是法界，所以经文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着佛土净则说法净，随着说法净则智慧净，随着智慧净则心净，随着心净则佛土净。所以心净的意思并不是这个心里头是空空洞洞的，是这个心里头是用什么心，是用直心，用身心，用菩提心，它本身去成就的种种六波罗蜜，它就成就这个净土。所以净土的世界是这样子而成就的。可是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有一位弟子，他脑筋转得很快，他说既然心净就佛土净，那么舍利佛啊，舍利佛就问佛陀说，佛啊啊，他说既然是心净就佛土净，那请问佛啊，你啊，我世尊哈、啊、那么这个在以前啊，你还是菩萨的时候，你的心难道不净吗？可是你现在来这里，这个佛土却如此的污秽，这么不干净，到底是怎么回事？佛就说了，我此土净如不见，其实我的佛土是净土啊，你却没有看到。就在佛讲这句话的时候，梵天上的累积梵王呢，却在天空中说话了。他说，舍利佛，你错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看出这个地方是佛土净的，而不是这个地方不净的。你看到了山河崎岖不平，你看到了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平整啊，世界种种的恶道都出现，那是你看的，可是以佛眼来看，以法眼来看，它是清清净净的。你有没有发觉，上帝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真的不仁吗？他是根本不用我们平凡的人来看，所以种种的原生都在那里发生的。这个时候呢，佛为了使他了解，佛以足趾按地，用他的脚趾啊按在地上，即使三千大千世界通通严禁。你知道佛以足趾按地，我们过去讲华严经的时候，每一会都有讲放光的部位，有足趾的部位，有这个眉宇之间放光，有胸口放光，有足轮放光，有膝盖放光，我们都有过的。那这一次呢，他是阻止哈、啊、去暗地的时候，结果呢，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严禁。这个时候一看到严禁的时候，舍利佛呢就讲了，他说：“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佛国土严禁实现，我本来没有看到，我本来也没有听到，现在我即使看到也是听到。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神秘？”这是什么意思呢？佛的脚趾按地表示，佛所踏的真实的这块地，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真实的去洗净自己的戎装的时候的这块地，也就是我们必须真正的落两只脚踏在我们这块净土上的时候，你才看到这个净土的。佛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你自己看到了你自己的净土的时候，也必须真正去实践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所以以这个主旨啊来暗地。 我过去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就是佛呢啊讲，我们讲说是讲竹子的问题，我也给各位讲过说啊知足经的问题。什么叫知足经呢？什么叫知足这个意思呢？知足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能够自己知道我们的脚所踏的地方，我们的心也真的在那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丰富的真正的满足，我们称为叫做知足。知足我们不用知手，我们也不用知眼，我们也不用知舌头，我们也不用知耳，我们用知足，就是你的脚所踏的那块地方，也正是你所处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的一切的真实，你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去发挥你的悲智双运，这件事情必然可以带来无比的宽慰跟欢喜，它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叫做知足。现在呢，佛也是一样，用他的啊这个竹子呢踏地的时候，舍利佛呢就看到了。那么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啊，通通看到了佛的净土是如此的庄严。那么宝鸡呢，以及他跟着他来的500位弟子呢，他们同时呢都得到无生忍，就看到这件事情得到无生忍。为什么？因为看到精神法界的本体的，所以无生忍。有80000000人啊，那么发正等觉心；有32000啊诸天及人呢，那么知有为法，皆习无常，那么远离尘垢，得生啊，那么眼净得法眼净啊，那么有8000比丘呢，那么这个不受诸法，肉尽意解，也就是说最后即看到了这个心的完全的解脱，完全的解脱。那么以及他在慈航普渡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才发现了他的净土之所在。我们今天把佛果给介绍啊，到这里也介绍完成了。我们今天呢，那么这个到佛果一览啊，那么应该是很殊胜的，大家应该很啊这个踊跃啊欢喜才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